三月份我讲到教会的本质第一讲，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简单提了三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就是说，教会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提到教会的建立的时候，彼得特别引用以赛亚书跟诗篇上面的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一句话在新约的解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钉死，也指着主耶稣基督后来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因此教会得以建立，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意外，早就在神的计划和旨意的里面。今天我们所以有教会，是神在人类历史，是神救恩历史计划的成就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教会既然是靠着耶稣而建立，因此教会也是跟耶稣基督一同认同的。那么第三样事情，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也提到过，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一开始是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在这里活石这个字重复了两次，一次的活石可以翻成大写的 living stone， 那么第二次这个活石呢是小写的 living stones。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救恩不单单只是个人的一个救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进入到一个信主的一个社群，一个信主的团体里面，是进到教会里面去，这是神的这个心意。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教会是一直在神的建造当中，而建造教会的就是上帝自己。那么这个活石，这个石头，这个字 lithos 这个字呢，有特别的意义，不是指的我们在野地里面在路上随便捡的一个石头。那么那样子的石头没有办法做建筑的材料，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够做建筑的材料呢？是这个石头经过一些修整之后，所以有的注释书把它解释成说，这是一个 dressed stone， 经过修整过之后的石头，才能够跟其他修整过的石头呢一起来使用，变成建筑的材料，建成的一个房子，建成一个圣殿。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跟应用。今天我们同样的都是石头，都是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原来的原材料上帝不能用，怎么样才能够用？要经过修整。所以今天在世界上，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修整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服事，有的时候有一些委屈，有一些不顺利，都是什么原因？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修整的这一个工作。那么做修整的工作之后，神在教会里面把我们配搭起来，正像一个很精巧的一个石匠，把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石头可以砌成一堵非常好看的这个墙。你如果看这样不同的石头所砌成的墙，没有一块石头跟另外一块石头一样，每一块石头都有他们特别的所在，拿走了之后不能够随便捡一块石头来代替。所以如果要应用的话，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特别的一份，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若是那一份我们没有拿出来，好像整个教会的这个完美就有了一点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教会是在神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需要变成被修整过的石头，免得我们一辈子只能够做独行侠，在这个地方待得不高兴，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这实在不是一个十分合神，不是说十分了，实在不是合神心意的事。那么今天讲到教会的本质，第二讲呢，我有两个大点。好，头一个大点呢，就是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因此教会就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跟认同。第二个大点呢，就是教会这个独特的身份和认同呢，也怎么样呢？也决定它的使命是怎样的使命。我就从这两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三段的旧约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出处。好，那么由这三段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以来，神就一直有一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呢？就是神要得着一群子民。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了，没有办法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神就想要得着一群子民来彰显他的荣美，来诉说他的大作为。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一直到雅各，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我们刚刚所读的出埃及记，是当神在埃及地借着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解救出来之后，那么神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显明他拯救的大能，神也是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要与他们立约，使得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来宣扬神的作为。以色列人尽管失败，那么因着失败堕落的缘故，以至于被掳，那么可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里面，神也借着先知讲出他的心意，以色列人虽然失败，神不会失败，将来这些被掳的人要从巴比伦归回，能够显出神是一位不失败的神，能够显出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当我们念到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好像这样子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又往前让我们更明白了一点。那个地方说，本来不蒙连续的人现在蒙了连续，本来不是神子民的人现在蒙了神的子民，好像神指向在新约的时代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借着亚伯拉罕，神得到他的百姓，所以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他的名要伟大。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割礼为立约的记号，以后所有血统上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借着受割礼表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割礼不单单只是外面的一个记号，这个割礼真正更重要的意义是心灵里面的一个割礼。生命记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要洁净你们的心。很遗憾，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翻，好，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 circumcise your heart， 你们的心要受割礼。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已经说，你们不是只是外面肉体上受割礼，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但是心受割礼如何有可能呢？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预言说，将来神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要除掉以色列人的实心，给他们一颗新心，要把新的灵摆在你们里面。哦，原来这个心受割礼，原来这个心被洁净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在什么地方成就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上帝就因着耶稣基督的请求差遣保惠师来，开始了教会的这一个时代。所以什么是心受割礼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蒙了重生的人，就成为心受了割礼的人。所以何西阿书可以这样子说，原来不是我子民的，原来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的人，现在成为什么？现在成为上帝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才能够说，什么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不是只是那些外表肉体上受了割礼的人，真正的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正的割礼是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今天我们这些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都成为怎么样？都成为神的子民。如果是神的子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认同，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提到几个字眼都跟我们的认同有关，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在以赛亚书43:20，唯有你们提到只是用被拣选修审。好，那可是呢，在这个74译本特别加上这个 race， 加上族类这个字，所以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就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的君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族类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字眼，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有一个血统的认同，他们也有一个种族的认同，这个种族的认同就成为怎么样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身份，这个种族的认同就成为他们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跟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这种种族上的认同是成为我们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同。好，那么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那么我跟黄友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回到他台南的老家去看，那么也特别去台南的这个黄家的祖坟，还有他的这个外他的这个妈妈家这个杨家的祖坟上面去看。我非常感觉到惊讶的一件事，就是那里面所埋下的人许多都是在台湾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所过去的人，可是他们的坟墓上呢都会有几个字，比方说一个坟墓上写的说福建漳州、福建泉州、福建龙溪。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埋骨在这个好像日本人的殖民地，可是他们没有忘记什么，没有忘记他们的先祖是从福建来的。好，那么这就是一个种族的跟血统上的认同，这个种族跟血统上的认同呢，对于我们人来讲，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一个本能。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认同，这个新的认同是什么？新的认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15年之前，主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到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在那里跟当地的同工一起有交通，一起服侍。我记得那时候交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啊，从大城市到那个地方去，要有一天的跋涉啊，那么坐大车走路换成小车，总而言之是非常的辛苦。好，那么一直到晚上，从早上很早出发，一直到晚上天很晚了，那么才到那个接待我们的这个家里面。那么在那里教会的领袖已经在那里等我们，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一个教会的领袖就带头出来，就握着我的手，他讲的头一句话三个字，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他不是说你好，欢迎你来，他怎么说大家记得吗？不是大家记得吗？我没讲你怎么知道啊？他说这三个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说到家了。哎呀，我心里面很讶异，我说什么到家了？我现在在这里离家5-6千里，怎么到这来叫做到家了？可是后来我想一想，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非常对，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什么族类，我们就是有血缘的关系，是在基督里面血缘的关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当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说弟兄啊，老师啊，到家了。哎呀，那句话是何等的温暖，比什么样的问候都要好，都要好。好，那么后来我又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到日本去看我的岳父岳母，那么然后住在这个我的就是黄友美的妹妹她所工作的那个养老院里面的一个客房啊。那么我就记得在逐日的早上啊，迷迷糊糊的听到唱歌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是诗歌的声音，歌词我一句都认不出来，但是调子我记得，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哎呀，我听到这个唱歌，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的躺在床上，我就换好了衣服，我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在日本基督徒人数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在一个教会跟基督教基督徒所的这一个机构所办的养老院里面，这个信徒也是寥寥无几。哎呀，那是一个非常少人的聚会，也许十个人都不到。那么唱诗的都是在养老院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那么声音也不是唱得很大，虽然我听见了，他们就在那边唱诗，我就坐在后面，好，那么跟他们一起来敬拜神。好，老人家看我进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有很多人实在是老得太厉害了，好，说明眼睛都不见得看得清楚啊。但是我在那里觉得怎么样，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好像我回到了家。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主内的人，那因为那都是主内的人。好，那么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一个，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认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认同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认出说我们跟外面不一样，我们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有认同，就表示说我们是照着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是照着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来生活。好，那么我在第一次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已经引用过这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好不好？如果有圣经我们翻过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在这里提到他们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在这些事上，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哎呀，当我读到就以为怪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面深深的受到震动。我觉得衡量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照着上帝的标准，有没有照着圣经的价值来生活，就看我们怎么样，就看我们怪不怪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说我们其实不太怪啊，那么跟一些世界上的人分别不是太大，大家不觉得我们有什么怪。我所说的怪不是说一个礼拜不洗澡身上有怪味那种怪，你当然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决定世界上的人不能够明白啊。我在英文堂讲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完的时候，就有一个英文堂的姐妹送个电子邮件给我，她告诉我说她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挣扎呢？她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做事，在美国前五大的银行，那么他的工作要有调整啊。他有两个选择的机会，一个选择的机会呢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 this is a no brainer， 意思就是说想都不想你就应该选那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就是一个银行里面人人都想要抢的一个好的工作的机会啊。他要去的一个单位，就是人家给他的一个选择是去一个单位，是在银行里面很赚钱的单位，是在银行里面很出风头的单位。你到了那边去之后好好的做，立刻呢大家都能够看到你做的这个成果，你能够做的那个工作可以步步往上爬。那么另外一个机会呢是去银行里面另外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不怎么赚钱的一个单位，好，很多人不太愿意去，甚至有的人觉得去了之后呢好像是被放逐一样。可是这个机构所做的事情却是他心里面有负担的事，因为他刚刚从东南亚回来，参与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机构，专门放款到一些很穷困的一些地方，就是做小额贷款啊，英文叫做 microfinancing， 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这个，那帮助一些穷苦地方的人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借着这个来表达基督徒的爱心和关心。你如果只是送钱给他们，那么钱用完了就没有，可是你借着小额饭款，然后再配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改善他们的生活，表达基督的爱。那么他要去的另外一个选择性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工作，他经过祷告之后，他觉得他应该去选那样的一个工作。很多他的朋友，很多他的同事不了解说你去那里是个傻瓜，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那一天当主日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觉得那是神给他的一个印证，也许他就真的应该做一个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选择。昨天我有机会碰到这个姐妹，我问她说你现在还好吗，她告诉我说工作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非常的忙，可是她觉得心里面很喜乐，因为她觉得她所做的事情是神给她呼召，神给她负担所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她呼召，神给她负担所做的事，别人会觉得怎样？觉得怪。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想再问大家，我们怪不怪？如果我们被别人觉得怪，其实是不奇怪；如果我们被别人觉得不怪，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有点怪。好，那么这个认同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认同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所谓的 peer pressure， 就是同侪压力。以前这个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 Peter Ho， 这个弟兄哈，那么Peter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我在这里不多讲他的故事。有一次他在我们教会还在 Livingston New Brunswick 那个 Livingston 那条路上借美国人的这个浸信会的礼拜堂聚会的时候，有一次他讲了一篇信息，题目我忘了，内容也忘了，可是有一句话呢，神把那句话牢牢地摆在我的心中。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应该 dare to be radical。那么上一堂黄友美已经警告过我说，你一定要翻成中文。那么翻成中文 dare to be radical 呢，我用一个比较不好的翻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勇敢，有宗教的热情。或者我翻得更白话一点，虽然这样子的翻法立刻让人有不好的联想，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勇敢成为一个宗教狂。我们现在一听这个就觉得哇，这个太不好了，你讲到那一些伊斯兰教的 fanatics 那个宗教狂，对不对？那么但是现在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太软趴趴了，对不对？那么在很多事情上不采取立场，在很多事情上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怕这个同侪的压力，以至于我们显不出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可以体会到，小孩子有很多 peer pressure， 世界上给他们很多的压力，班上所有的孩子都穿所谓的 baggy jean， 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也要穿一个裤子呢，根本不像个裤子，对不对？还贵得很，对不对？那么忽然有人呢穿的裤子都有很多洞，所以你也要买那个有很多洞的这个裤子，我自己觉得都没什么道理的这个事情。这都是同侪压力，甚至很小的孩子大家都玩某一种交换卡片，你也必须要加入，要不然的话呢你好像就被隔开了。那么我们在家里面一直教小孩子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话讲得很死，我说你们很不幸，你们是栾家的小孩，所以栾家的小孩呢，我们呢不玩这些东西，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的小孩后来就告诉我，他说爸爸妈妈，我们知道我们是栾家的小孩，所以我们的衣服不会买名牌，通通都是 Kmart 我说不是 Kmart， 是 TJ Maxx 是减价的名牌。他说对，说 cheap brand name， OK。我说没有关系，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升级了，升级到 Macy One Day Sale 我提这样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只是说这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决定。如果我们真的认出我们的身份，我们就要敢跟世界上的人观念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希望我们靠主的恩典 能够做，能够有意的做这样子的选择。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愿意过一个有一点点激进的，有一点点宗教狂的生活。好，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得进去吗？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太多受到这个俗世的这个价值的影响，我们太普通了，我们太不让人觉得奇怪了，以至于我们的影响力就怎么样呢？就相对的这个有限。这是我心里面很有负担的一个题目，这也是我心里面非常沉痛的一个题目。我们如果真的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必须学会不用世界上的价值来肯定我们自己，也不用世界上我们达不到的、追求不到的东西来否定我们自己。好，我想我今天就简单讲到这里，如果我要继续讲这个的话，讲两三堂信息都讲不完。好，那么但是呢，面对外在的世界，我们要有一个大大的不同。可是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被拣选的族类，这个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里面呢，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在弟兄姐妹、在信徒当中，我们也会有不同。可是跟外面的大不同比起来，我们中间的不同是什么不同？是小不同。所以在大不同底下，我们要学习在这些小不同当中呢，要求同存异。所以教会呢，我们一直要求要学习一样事，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好，在这些在这些不一样的，在不一样的背景，甚至是不一样的文化当中，要求怎么呢？要求合一。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口号。好，那么很感谢主，我想最起码在若歌教会过去的这30多年当中，神一直保守我们中间的合一。当我们叫若歌教会开始要有粤语的事工，开始要有在台上我们有一堂崇拜是普通话翻成粤语的时候，那么慢慢的有一些讲粤语的人来，后来有这个林大卫牧师来加入我们粤语服事的团队。好，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故事或者一些评论说，哎呀，这个讲广东话的人跟讲这个国语的人或者讲普通话的人有时候很难合得来。好，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很感谢主。好，过去这30年，好，我们最起码在这个国语堂跟粤语堂中没有什么合不来的事，彼此同工服侍的非常的好。粤语堂的弟兄姐妹遇到我们自己在场地上的一些难处也很能够体谅，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有国语跟粤语的联合的这个聚会，大家都觉得这是很美的事。那么在好多年之前，当子义牧师还在的时候，觉得有这个需要要成立一个闽南语的福音团契，因为真的有一些伯父伯母，他们就是听不懂这个普通话，听不懂国语，跟他们传福音很困难。我记得我岳父那时候跟我们同住的时间，我带他来参加主日崇拜，每一次崇拜他都一定睡觉。为什么睡觉呢？他真的是听不懂嘛，对不对？他真的是听不懂啊，我讲到他都听不懂，是不是？那么在家里我如果要祷告，吃饭以前祷告，我一定要试着用闽南语祷告。好，虽然呢祷告的很不通，但是为着我岳父的缘故，我们为这个缘故有这个团契的成立，感谢主。在这么多年当中，神也借着这个团契带领了一些人认识了耶稣。好，带领一些人认识耶稣。在2个多礼拜以前，那么有两位就是这个团契的弟兄跟姐妹做见证，其中有一位姐妹我对她稍微知道，那她的见证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神真的是在她家里开始了很奇妙的工作。我相信这样子的祝福和恩典会持续的来下去。89年在这个在越来越多的国内来的人，那么开始来加入若歌教会，那时候在 Edison 团契的一位负责的同工王胜衍弟兄，还有 Ruby 姐妹， 就有负担说好不好，我们特别为着国内来这里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老人家，我们特别有一个团契来让他们有交通，让他们灵命上可以成长，同时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乡音团契的开始。也很感谢主，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不一样的背景，有台湾背景、香港背景、东南亚背景、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可是我们在一起是怎么样呢？是看出我们有不同，可是这个不同跟外面的大不同比起来是怎么样？是小不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完完全全的彼此接纳。我们若哥组织这个短宣队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我想余长老都有一个坚持，这个我们绝对不组织按照什么国语团的短宣队、粤语团的短宣队、英文团的短宣队，绝对不组织这样子的短宣队。也许这个短宣队里面英文团的人比较多，但是我们鼓励国语团、粤语团的人参加。也许这个短宣队里面这个国语团的人比较多，但是我们鼓励其他团的人一起来参加。为什么？如果宣道到最后变成是跨文化的宣道，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跨堂都做不到，我们谈什么跨文化宣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出我们中间的不同呢是小不同，而针对外面的不同呢是大不同。今天教会的悲剧之一是常常我们不去谈我们跟外面世界的大不同，要把在自己里面的小不同呢把它扩大，对不对？好，那么我自己的小孩跟我说， Daddy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BC culture， OK，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have no clue， 爸爸你不懂得我们在美国长大小孩的 culture， 可是他说 but that's fine， you are still my daddy， 你不懂也没关系，你还是我爸爸，没办法，认了，对不对？那我也跟他说，你也不懂我们的这个 OBC 的这个 culture， 对不对？你也不晓得我们的这一些心血，但是你不懂也没关系，你还是我的孩子，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这样子的彼此的接纳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好几年以前，英文堂的 Thomas Wang 牧师离开之后，我就有一个解决，我就有一个警觉，说我自己个人要多花点功夫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所以我就跟这些年轻人有一些交通，听听他们来讲话，对不对？那慢慢的我相信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多了一点，慢慢的我相信呢他对我们的这个了解呢也多了一点。好，那么昨天有一个年轻人，我知道他最近有一些事情不太愉快，对不对？好，我就跟他说我们来谈谈好吗，他就告诉我说 Ed Daniel you call me to come to talk I will come certainly I will come， 对不对？那我很感谢主，他愿意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可是这是花了一段时间建立起来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一起学习做这个事？我们在这边呢要因着外面的大不同，求神给我们恩典，能够化解我们中间的小不同，化解我们中间的小不同。好，这是第一大点，就是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有独特的身份，有独特的认同。那么我现在要讲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呢叫就是教会的认同呢就决定他的这个使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因着教会有这样强烈的认同，所以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显得格格不入。第一世纪的一些基督徒所得到的罪名是什么呢？是 antisocial， 就是反社会、不合群。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甚至受到的逼迫的一个理由是说 hater of mankind， 是人类的公敌。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人类的公敌呢？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也深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好，那么他们这个是信奉多神教的，那么如果信奉多神教，如果基督徒说耶稣是神，对于当初的人来讲说，哦，没有什么道理，加起来我们一起拜，反正是多神教，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我想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背景，当保罗到雅典去之后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然后把保罗说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你们在游行的时候，我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什么？卫士之神。意思就是说，他们拜了很多神之后，还怕有些人漏拜了，所以这个卫士之神横不浪当把所有不认识的人统统拜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帝国的命运，罗马帝国的命运是由众神明所决定的，好，所以每一个神通通都不能够得罪，所有的神通通不能够得罪，那么这个国家呢就能够长治久安，就可以国泰民安。那么这位耶稣被基督徒称为什么神？不是众神里面的一个，是什么神？是独一的神。他们听了这个，这还得了？你说耶稣是独一的神，会得罪什么？会得罪其他的神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对于国家是好处还是坏处？对国家是坏处。这个就是基督徒当初受逼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认为他们是反社会，认为他们是怎么样呢？是憎恨人类，是人类的这个仇敌，是帝国的仇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基本上原则上是政教分离的一个社会的这个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基督徒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主张的时候，也许人家不会说我们是人类的仇敌，但是也有其他非常负面的字眼来形容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负面的字眼就是 bigotry， B-I-G-O 怎么样 T-R-Y， 认为我们是顽灵不化，认为我们是偏执，认为我们有偏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闭口不言。今天是7月24号，请问今天在我们附近发生什么事？或者我问，请问今天在纽约州发生什么事？纽约州今天第一天实行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几个礼拜以前已经通过的，可是今天是第一天，同性恋的伴侣可以要求婚姻登记，可以结婚，成为同性恋合法的夫跟什么？跟括弧括的妻，好，或者合法的夫夫，合法的妻妻，对不对？好，弟兄姐妹，这个是绝对违反圣经的原则。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圣经，绝对违反圣经的原则。我可以同意有些人也许遗传的缘故，也许环境的缘故，有这样的倾向，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来同情，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来为他们祷告，值得我们所有的人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捆绑里面，从这样的捆绑里面出来，甚至是一生要跟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来奋斗，我们都可以来支持。正像有一些人有 addiction，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27岁的一个英国的什么非常出名的歌手，你们都不看电视是不是？那么他就忽然的就去世了。那么他这个 drug addiction 非常的厉害，那么成为他一个年轻的生命的挣扎，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就把圣经所定罪的我们就不说他为罪。所以如果我们的认同就决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其中一个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的使命，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教会要有立场，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教会就要发言。所以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在美国，在加州就有几个教会，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马鞍山教会，包括 Rick Warren 在内，就发起在加州的公投。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结果产生什么结果？产生一大堆同性恋者跑到他教会的那个门口去怎样？去示威，对不对？跑到教会的门口去示威。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主张我们的立场所要付的什么？所要付的代价，所要付的代价。 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因着我们的决定就产生我们的一个使命，这是教会的本质之一。堕胎是另外一样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许不是很常讲这个题目，我们也知道有许多人在这件事情上曾经受过伤害，心里面有许多的责备。我能够说的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极为伟大，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坚决肯定生命的起源是怎么样呢？是在 conception， 是在卵子跟这个精子结合的那一刻。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诗篇139篇，我们未成形的体质神都已经知道，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掉。为这个缘故，在这件事情上基督徒一定要有立场，基督徒一定要有立场啊。那么我以前曾经提到过一些例子，讲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去医学院 interview， 为着坚持这个立场，结果得到一些不太好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要坚持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不能够不闻不问。那么另外一样事情呢，圣经上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这个祭司。什么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呢？我们先问什么叫做祭司。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代表神来到怎么样呢？来到人的面前。所以这个祭司呢，就是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责任跟职分。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提到说，当初那些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是祭司的这一个国度。那么然后在改教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重新的被宣扬出来，或者被肯定出来，就是人人都可以为什么？为祭司啊。那么马丁路德呢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啊，那么我把它试着从英文翻成这个中文，是这样说，他说我希望每一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要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都同样是祭司，我们对于神的话及圣礼啊，圣礼就是洗礼跟波饼，有同样的权柄啊。但是呢，没有人可以应用这样子的权柄，除非是在信徒团体的同意以及适当的监督和授权底下。马丁路德非常着重说要打破当时天主教的这个认为只有神父才是祭司的那样子的一种想法啊，所以他认为说人人都应该读神的话，人人都应该靠着这个靠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正确的解经的原则可以来解释来教导神的话。那么甚至提到圣礼的这个方面呢，他也觉得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权柄。但是马丁路德呢也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除非在信徒团体的同意以及适当的监督跟授权底下。那么人人为祭司这个观点呢，有人认为马丁路德既然这样讲，人人都可以为祭司，那么我们也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施行这个圣礼。好，所以今天我在外面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了，我就把他带到我家，把洗澡缸放满一般水给他施洗，对不对？好，这样做该不该呢？好，那么我想马丁路德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就提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在群体的同意底下，要在适当的监督跟授权底下。所以呢，如果附近有教会，如果你是若哥教会的一份子，你要不要这样做？我想不要这样做，带到教会里面来，对不对？那么经过这个受洗班啊，有一个合适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规矩来做。但是假定有一天你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周围找不到任何的教会，他如果信主，他也愿意受洗， 那么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呢？也许你得可以打一个长途电话来问华牧师，说华牧师在这边也没有教会，这个人已经信主了，请问我能不能在你的同意跟授权底下给他施洗？弟兄姐妹，对不对？这有一个合适的方法，不要说我是祭司我可以做这个事，对不对？好，那么甚至明明附近有教会可以介绍他去，可以带他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把这样的观念呢用的有一点点怎么样呢？有一点点过头啊。比方说在若哥教会里面呢，我们是长老跟牧师，我们可以给弟兄姐妹施洗，我们可以拨饼。好，可是在 Jersey City， 我们长老跟牧师我们不是经常能够去啊，所以当我们有某一位传道同工来，虽然没有按牧，但是华牧师会去代表教会去，然后呢能够案例他做泽西教会的传道。那么经过这样案例之后呢，他就在授权底下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来带领，可以来分饼杯，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但是在这里讲到这个祭司呢，还不单单只是这样，好，在这边讲到祭司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全民都是祭司，表示我们全民都有一个责任。是什么责任呢？是把神的作为，这就是第九章的后半节告诉我们的，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祭司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把神介绍给人，这就是祭司最重要的责任。什么样叫做我们把神介绍给人呢？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第五节里面，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多讲，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祭司作为一个圣洁的祭司，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所奉献的这个祭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奉献。什么是我们属灵的奉献呢？也许就可以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连在一起，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一句话的翻译呢，应该可以解释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神的面前敬拜，到最后就成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有祭司身份的人，我们的人生表达出神的荣耀，我们的人生表达出神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我们的人生是变成对上帝的奉献，对，变成对上帝的赞美。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弟兄姐妹，过去30年教会的成长是因着福音而成长，教会建堂其实不是要建什么华丽的礼拜堂来宣扬哦，我们可以建个礼拜堂，一点点都不是这样。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偶尔给这样的一个评论，我听了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伤心，哦，真的不是这样，也不是建立一个什么华丽的一个什么建筑物。我们希望能够比较不受场地的限制，是为着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聚会。今天我们第二堂人数稍微少一点，第一堂的时候每一个位置都坐得满满的，连第一排都坐得满满的。我们的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美国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往后面坐，他都说 This is just like a church, everybody 都坐在最后一排。我跟他说 You don't know my church, my church 呢这个位置呢都没有办法坐，大家只好坐到第一排来。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坐第一排是不是被迫坐第一排，本来宁可坐最后，有的人摇头不是哈，高高兴兴坐第一排，真的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甚至必须要在中间在旁边加椅子，好，那么其实呢严格讲这是 illegal, 对不对？违反整个 New Jersey 的这个 occupancy code, 这是不得已的这个缘故。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为着服事的缘故，都是白做。 如果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我在主的面前，我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说最起码主知道我。我相信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要不然何苦来哉呢？要不然何苦来哉呢？如果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类的事还是有意见，我也很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公开的，能够坐下来，能够坦诚的交通。对于教会的方向，对于教会的路线有意见，可以公开的提出来。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写匿名信；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写一封信，在信上的收件人，在信上的送信人写一个福音机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不可能用不光明的方法来做一件可以荣耀神的事。我讲这个很沉痛，也许我不该讲这个，因为做这个事的只有一个人，耽误大家所有的时间。但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你是谁。 Don't do that again。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谈，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好。 OK， 求主帮助我们。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跟外面的大不同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我们里面的小不同，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过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中间每一位你的儿女，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这个教会所以成立，是在你自己的心意里面，你要建立一群属你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的祷告就是愿意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个教会当中成就。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的关系里面，我们向你承认，还是向你承认我有软弱，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是向你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不完美。但是亲爱的主啊，你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做工，像是一个纯洁的心腹，要献给你自己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你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期望，靠自己我们绝对达不到，靠着孩子这个污秽肮脏蒙恩的罪人，虽然身为教会的长老也不可能达到。但是我相信你在这个教会当中要继续的施恩，求你做工，让我们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祷告，如此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